们早，好久没见。那个，今天我们继续在这边继续来讨论这个讲解圣经。我想我得快一点讲，我们已经拖了好久了哈。那今天呢，上次我在解释圣经的方法里面呢，特别有提到，好一个救恩的历史，这是很早期在教会里面就提出来的。那圣经贯穿始终的是一个救恩，好，那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提到救恩，所以救恩的历史是一个拯救的历史，那就是当人犯罪，人就这个离弃了神，那神就要拯救他回来，所以神没有离弃，没有弃绝人，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圣经之中整个的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的一个主题。好，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儿讨论那个就是信仰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她说为什么神提前准备救恩？那个刘传道怎么回答的？
我记得那个，我是神的那个，哇，他的意思是，他做了一个举例，
举了个什么例子？救恩是提前预备的，
表示说是
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他的问题就是问，为什么神知道人要犯罪，还要提前预备救恩？为什么提前预备救恩？记得吗？
对，我记得他好像做两个比例，抱歉，我记不得他大概
是。OK， 你就记住一个多少说多少。
好像是，
哦，
不记得。
不记得。哎，他举那个比喻呢，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呢，加州是个地震区，所以呢，政府就要求人们在家里要预备什么水和食物或救急药品，对吧？但是地震还没发生，为什么非得要预备？那你说来了以后再准备不就完了吗？
以防万一，对。
不是以防万一，因为知道肯定会发生。但是不知道哪一天，但是一定要预备。所以神知道不知道我们人要犯罪？知道。所以他在创世之初他就知道人终有一天他会犯罪的，所以神就在早早的时候就预备了救恩。所以救恩从开始一直贯穿始终，这个主题是非常正确的，这个思路一直在教会之中占有主要对解释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另外我上次也讲过，就是解释圣经尤其是旧约和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特别提到预言的应验。好，旧约不管它是要预表也好预言也好，好就预兆着后边有一个应验，一个事情的发生，最终终于发生了。那虽然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也发生了，但是发生了以后是不是完了呢？还没有，圣经还有预言，有一天主要再来，所以我们凭着这个盼望相信这个预言，我们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好，所以预言的应验也是在圣经里面不断不断出现。第三个有一个重要的，也是在教会一开始就开始出现的一个解经的方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预表的方式。好，请问什么叫预表？ 好，我咱这么说吧，中文里边有没有预表这个词？啊，不，我说中文，咱别说圣经，中国文化里边有没有？有预表这个字吗？
绝对影响到。我觉得有啊。
没有。中国文化里边，很多中国的词汇都是外来语。好，当然外来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时间久了，慢慢呢，好发给他们，慢慢呢就成为了约定俗成。好，那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问题是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文字和语言里边、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非常难以理解。好，非常难以理解。这么说吧，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听大人们呢带我们查经，好，带我们的查经的时候呢，就开始给我们讲，啊，这个一讲到这个东西讲不明白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说吗？哎，他们一准备一讲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什么？
预表，
就结束了。他们的预想预表，我们就开始，这些孩子们就坐在那儿，哦，预表，深奥，不敢问，就不能问了，就这么过去了。我什么东西一解释不清楚了，预表。完了以后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你知道吗？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着这个预表这个词儿，一直到很大，你知道吗？那后来我出国留学了，出国留学后来到教会来，教会里还在讲预表，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干了。我说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哈，那个老一辈，那个你知道这中国教会都是哈，这个哈，这个尊老很厉害哈，大家的这个都年轻人都不敢说话。那到这个国外了，凭什么还跟你这儿什么啊？我就开始问问题，什么叫预表？他就开始讲，还是讲英文了，英文叫什么 ？Typology。哎，我就发给你们那张纸。哇，英文字麻烦大了，又不懂。什么 ？Logic？ 你知道不？一 logic 就是什么？不是，那个是深奥的哲理，所以又没听懂。好，这个又没听懂，所以这个预表这个东西困扰我很久的时间。好，困扰我很久。你说明白了吗？又好像明白一点。你真的明白了吗？又没有明白。啊，当然后来在教会里时间久了，慢慢也读神学，我就再重新思考这个概念。那就是预表，啊，那什么叫做预表？其实这个词在中文的文化里边，在语言里边并没有，啊，并没有。不过是因为外来的文化的进入，包尤其是跟着圣经的解释出来，就进入到中国文化里。但是这种东西呢，有一个问题，平常人一般不用的。你知道吗？这个教会里边很多的语言在社会上不用的，你要明白啊，教会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一般信仰讨论还有查传福音的时候哈，跟人家一般讨论信仰的时候，我尽量不用教会术语，好，尽量不用教会术语。其实用教会术语很麻烦，别人呢一听哦，高深的很，就开始不敢说话了。实际他的问题一大堆，但是呢，因为你用那个教会术语把那个帽子咔的一扣下来，就是把人给吓得半死。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尽量不用教会术语，而是用人明白的一个最简单的语言来讲解信仰。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印象很深。好，我记得中国有一个文学家，他成为文学家的时候，不是你们知道应该是谁哈？那他就说呢，他就是写那个文章，写那个小说，啊，短篇小说，写完了以后呢，就从楼下下去，就坐在就找那个门口那个卖菜的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就念给他听， 念完了以后就问他，你听懂了吗？那老太太说没听懂，没听懂，他拿上去再重写，写完了以后再念，你听懂了吗？哎，这次听懂了，听懂他就发表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哎，曲高和寡，这是是挺好，但是不代表所有人都听得懂。基督教信仰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的，而不是高深的理论。好，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边教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啊，神学院里边就讨论的高深的理论，那理论越深，就是什么叫理论，你知道吗？什么叫 logic？ logic 就是发明一些名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完了以后呢，把这个名词弄变成了大家公认的，那个就是 logic。你知道吗？就完了以后就变成就你就最厉害了，啊！但是那个不是信仰，信仰是让每个人都能听得懂。但是问题是说，预表有没有圣经里？预表其实确确实实的存在在圣经里。但是你说预表这个词在圣经里有没有这个字？没有。啊。但是概念有没有啊？确确实有，这概念有。不但如此，好，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也用这种的方式来解释以前的经文。保罗讲道的时候，尤其是写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也是用这种的方式，预表的方式解释以前的经文和耶稣之间的联系，啊，那希伯来书里边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解释，就都是用这个预表的方式来解释。其实呢，我呢，这个把这个预表这个字呢，尽量不用，好，尽量不用。那我呢，如果讲道的时候，讲课的时候，或者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就很我就用是个什么词代替，就是说好像啊，这个就是，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叫象征着，啊，象征着。好，这个预表其实它是英文词，好，那个发展过来的。好，它怎么发展过来的？他说呢，其实旧约的圣经里边有一个东西，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一个人，是另外一个要发生的那个人、事件，或者是一群人的一个 type。 type 怎么翻？英文、中文？
那个一种类，
类型吗？
一个型类，一个型
type 吗？
啊，
类型啊。这些类型的
还不全是类，不是光类型，好像是有点儿
种类的。
对，所以你知道它
缩影？
哎，你这个有点像，有点这个意思。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影子，那个预兆着，那个象征着，哎，它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个 type， 所以英文翻成 type， 所以它把它变成理论化，叫 typology 啊，你知道英文这个跟都是从希腊文过来哈，现在拉丁文、希腊文过来的，所以呢一加 logic 哈，就变成理论高度啊。那它，所以这个 type 是一个什么呢？ type 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象征，就是说这个时间发生的这件事象征着后面有一个发生。那这个事发生不是单单纯纯的一个在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它有象征意义，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今天发生，不是。尤其是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那神，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救恩，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是一步步的显现，越来越清楚的让人们明白。但是 这个神的救恩，这个让人显现的，这个让人们知道的时候，不能一下子跳出来，那一下跳出来，人就不能明白。好，那你说，如果在创世第一天的时候，完了就那个亚当夏娃一犯罪，那就立刻跟他说了，我告诉你哈，你的后代里有一天，终究有一天，有一个人叫耶稣基督的会降生。你知道吗？他以讹传讹，传到后来的时候，就怎么越传越开始变了。好，就根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人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要一点一点的让人们明白。好，那旧约的时间那么长，为什么要有旧约圣经？为什么要有拣选一个民族？那拣选这个民族，为什么在民族里面还要拣选一批人做祭司？不但要做祭司，祭司还有一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才能代表这个民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象征，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神在那儿过家家啊，完了弄那么一群人啊，在大地上就弄完了以后觉得真好玩。哎，不是，这个完全不是这个。神有一个心意在那里面，所以这个心意尤其是到旧约圣经最后的时候，慢慢以色列人就明白了。哎，以色列人就开始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哗就开始耶稣还没出现呢，前一个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出现的时候，哗，人们就来了，就问你是谁？那个人就说，就是约翰就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跟那个要来的那一位解鞋带都不配，我不是。那他们就等耶稣一来，哗，那群人又围上了，你是谁？他们说，那耶稣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我做的什么事？你们说我是谁？我应该是谁？你知道吗？所以这么一讲的时候，所以你看到，经过旧约这么长的时间，起码以色列人明白了，明白哦，这些东西都预兆着、象征着后边要来的那一位。后来耶稣在地上讲道，跟他们讲，我要兴起我的子民来。他说我的子民是谁？子民是谁？如果你是犹太人在座的，子民是谁？
就是
犹太人。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宴席，完了就请左邻右舍来赴宴席，结果呢？大家都在那说，不行，我今儿买了一头牛，我刚娶妻，完了还有说什么啊？家里有事儿都不来。完了呢，耶稣就说：“我告诉你，天国好像什么？好像那个宴席，最后就什么？既然你们都不来，让谁来？”街上的那些被你们看不起的什么乞丐啊，什么啊外邦人的什么人都进来。你知道他讲完那个话呢，最后犹太人都特不高兴。你知道为什么不高兴吗？他们听明白了，神的子民是谁？对，神的子民是谁？
神拣选。
天国是不是光以色列这么一个小国家？
不是。
你们决定去以色列了？
去
啊，肯定去哈。你去了以后，我告诉你，你肯定不移民，不愿意移民去以色列。你会去的时候会心潮澎湃一些，但是你绝对不会移民。你看，为什么那地方很小？那么点小巴掌大的地方，你说我跑移民跑去那儿？哎呀，真是。开汽车都不能开快的，因为一开快掉到海里了，不是掉死海了，就是掉到地中海了。你看，那么点小国家，哎，以色列人当时以为天国就是这么小。 但是耶稣讲道的时候就不断跟他们讲，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只拣选了这个小民族，但这小民族怎么样？预兆着，或者是说象征着未来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并不是一个非常局限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说以色列人听明白了吗？其实他们明白，他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不高兴，所以这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神一定让旧约圣经用象征的方式慢慢的把他的心意表明？这就是这个是有需要的，好，是有需要的。所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所以后来尤其是这个你们有机会你们下一个要查什么？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一定要好好查那段，因为那里边有很多象征，好，象征着一个未来要发生的，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大祭司啊？那大祭司到底是谁？大祭司到底是不是就是只是非得要亚伦的后代啊？那为什么非得要亚伦的后代？好，那现在这个人是谁啊？这就是他就是在不断的在那里强调这种的象征性啊，象征性。所以这个就是预表的这个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深深的存在。但是好，我给你们这个什么呢，这个英文的哈，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啊。这个预表的这个解释呢，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多的出现啊，在新约圣经也有出现啊。预表的这个词是在4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是开始慢慢的就出现，那后来就慢慢成为一种的理论啊，一种的理论。所以在这个预表的方式里面就很多，但是你们如果翻过来，你们会看我在那儿稍微列了一点点，一会儿我在这边也会讲。那预表的解释方式 typology 的解释方式呢，有它的危险性，有它的危险性啊，一会儿我会举例子。那危险性呢，有的时候呢就变得过度预表啊，过度预表。其实这种的过度预表，这个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直到以这个影响直到今天，什么东西都预表啊，什么东西都预表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早早的就出现过啊，早早的出现过。你要是我上神学的时候，那神学老师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年轻人这个一进入一个学科，刚刚进入一个学科，会带有这个强烈的好奇，还有美好的憧憬，还有一种的想要有一番大作为的那种的雄心壮志，好，一般都是这样。那我们进入这个神学课题的时候呢，神学这个院开始读书的时候，那就跟那老师就开始哒哒哒就聊就谈啊，那我们就说，哎，这个那个理论这个理论那么多，好，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提一个新的理论，开创一个新纪元？那老师呢就看看我们，就说了，教会已经2000年了，如果你提了一个新理论，在2000年，包括2000年前的2000年的犹太人的这个经典的研究里面，啊，3-4千年的历史里面都找不到你这个理论。他说：“我告诉你，我敢肯定的说，你的理论一定是异端，一定是异端。”哇，当时我们听完了以后，这个给我们打击很大。我说这玩意儿，我们好家伙，这个人们都进这大学里读书，都是想着怎么样哈，创造一些新的哈啊，这个哈， 我说之后这个打击这个人没了，他就跟我们开始讲，他说，他说人的这个思维啊，也就是这样，人对神的认识，这么上千年的历史里面，几乎你想过的东西，都有人想过。好，那经过这么多的碰撞，能够沉淀到今天，好，沉淀到今天，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你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就问了，哎，那不是那个博士研究的那个博士就必须得有新的吗？没新的就这博士就不会通过呀，哈。完了，这个他说那个新呢不一样，那个新大部分都建立在不是对圣经这个教义的解释，而是对某种的经文是根据新的考古学、新的语言学研究、新的这些其他外围科学的研究来重新审视这个经文。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多的研究作为旁证，那现在有这么多的研究作为旁证，我们再来重新来看待这些东西，这是今天这个博士研究的这个什么。那这个给你们讲个笑话，这个博士研究曾经有一个题目，好，那又写了个博士论文，那博士论文呢，它的题目是亚当吃的是苹果。完了就用很厚的论文来论证亚当吃的是苹果。哎，圣经有写吗？亚当吃的是苹果吗？
果子而已。
果子而已。没说是苹果，也可能是桃。哎，没说，圣经没说。完了，他论证是圣，这个亚当吃的是苹果。你说这不是多无聊？哎，他就非得要论证。那当然，这就变成一个笑话，就流传下来啊。这个就是这、啊。当然了，总有些人想搞一些奇想。讲到这个预表的解经，它有一些原则。好，那原则呢，就是这个预表的解释呢，它有历史的针对性。刚才我举的一些例子，好，以色列的国度预兆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国度，而不是那个小的国度。以色列的祭司服侍神，代表全以色列民，预兆着一个更美的祭司，代表全人类，那是谁？
耶稣。
耶稣，哎，就是预兆着，或者是象征着，啊，那就是预表，所以它有一个历史的针对性，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演变过程，所以预表你不可能没有历史的一个过程。你就突然说啊，这个我不会解，最后就说啊，这是预表，就完了。所以这种的解释就非常的危险，啊，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你讲不通了就说预表，啊，这个是不行。还有，有的时候要抓住那些预表的事件的，或者是个人预兆着后面要发生的事件和个人的大的。那个重点，而不是关注细节，啊，关注细节。如果你太过关注那个细节的时候，就问题很多。好，举个例子，大卫是不是预表基督？是不是？大卫是不是预表基督？
是。
你们怎么都不敢说话了？
就是一秒基督什么意思这句话
大卫预表基督吗？
那是
我
不
大卫是基督的耶稣的祖先
先祖
先祖、哎、
没错。但是大卫是不是预表耶稣基督？
应该是吧，所以犹太人一直希望有一个大卫的王
来。也，先知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大卫家呀，你要兴起，从你的根要兴起一支。你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一直在讲大卫。
那亚伯拉罕也。
有一个人骑着驴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民在那欢呼的时候怎么想的？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讲得很清楚，我非常清楚。那请问，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吗？啊？你为什么摇头？
不是预表，它只是有关联，但是的。耶稣比大卫大多了。
预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是小的，前后边那个才是真的。大卫预表吗？
在先知书里面讲到很多，那个时候大卫王已经去世好多时候，
对，
可是呢，还说是大卫王要坐在宝座上。嗯。
那你觉得呢？大卫是不是预表耶稣？
对，我说，我觉得大卫是预表基督，尽管他有很多的罪，他有很多的那个不足之处，可是呢，他的权柄，他的那个地位，就是预表基督。
好，你刚才说的这个后面那一些，你根据什么经文？
啊，他的权柄啊。
啊。大卫的坐在宝座上，你根据哪一段经文？
大卫坐在
有没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和那个先知那个
拿单
从神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的那本神的话烧掉了以后，神就说了：“从此之后，你的后裔再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OK， 那个是咒诅，那一只，他后来就成为另外一只。
那只就断了。
那只断了。
断了以后呢？可是大卫王他还要一直坐在宝座上。
但是为什么要坐在宝座上？我问的是前一个问题，不是问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在哪里？
那么就是开始。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个时候是神跟大卫立约，立永远的约，就是说你和你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完了，第七章的后半段，大卫就进到圣殿里去祷告，你知道吗？大卫到圣殿里祷告的时候就说，他说我是谁？你跟我立约，直到永远。哎呦，你知道吗？人呢，没有一个人到永远的。秦始皇他希望长命万岁，但是结果他一上登在王位上的第一件事干什么？不是，第一件事
修坟墓。
修坟墓。皇上第一件事登基，第一件事干什么？就是修坟墓。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死，你知道吗？不可能坐永远坐在王位上。但是神跟大卫立约应许说，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你知道吗？这个实在是真正的这个最主要的根据。所以这个东西就实际预兆着一个什么？ 因为你说人怎么可能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请问你在读这个世界历史里边有人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的吗？啊，这不可能的。这个是世界的历史从来告诉我们都没有一个王位是直到永远的，没有。但是那个永远总得有一个人要活到永远才有可能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对不对？因为那个永远得有一个 condition， 那个 condition 那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说那个王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个人坐在上面也是怎样永远不死的才有可能。那是谁？所以我刚才的问题，大卫预表耶稣吗？
预表。
嗯，大卫又犯罪，怎么预表耶稣啊？
耶稣
来赦罪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不要抓那个细节，你要一抓细节就麻烦大了。大卫预表耶稣，你说成立不成立？成立，成立就麻烦大了。哎呦，大卫三妻四妾，生了一大堆孩子，没一个好孩子，对不对？完了呢，这个跟他的儿子就争，完了自己又用计谋，又坏得要死，哈。你知道有机会我们慢慢学那个，就是那个历史书里边哈，就讲那个。你知道大卫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卫好。咱们从人性角度来讲哈，你喜欢大卫呢，还是喜欢扫罗多一点？从人性角度讲，咱别那个太过 biblical 哈。
同情扫罗。
你为什么同情扫罗？
不是因为假设大卫有娶了那么多三妻四妾，生那么多孩子，那好像看到扫罗并没有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哎，以人的角度来，
对，以人的角度，当然以神的，就是以
当然，这我没问那个
对对对
那个，
老太蛮可怜，到最后你看就那个样子，好像很惨。
他自找的，
我
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啊，哈，扫罗其实挺憨厚的。哎，你好好去看大卫一生，大卫奸诈的不得了，狡猾，大大的狡猾。
不是，他精明，不应该说他精明。
用不着，用不着。
他至少认罪。
好，咱说，以扫和雅各。
以扫哦，好。其实我比较。
以扫和雅各，哪个人比较？
憨厚。
以扫，
雅各真的是用
太计谋。
这是人的角度来看的。
对啊，你用人的角度来说。
神就喜拣选他。
啊，对，当然，咱别说那个什么，咱说人的角度来说，你知道吗？真的，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扫罗其实挺缺心眼儿的，是不是这个角度？
有力气，
是有力气啊，长得也挺高大，但是傻乎乎的，净干那些傻事儿。但是大卫不然呢，你去看他那个整个分析，你好好分析哈，分析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一生的时候，他到死的时候还在这给人出计呢。你知道吗？他在死的时候给他儿子所罗门还出计谋呢，他说谁谁谁绝不可以让他白头而到死，到时候你一上了位就先杀。
对，
最后他儿子就是老老实实照着他的这个全都把他都给干了，你知道吗？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哈大卫，所以大卫的问题很多，但是神拣选他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你也不能够用大卫这么多怎么能够预表耶稣呢？哎，不能这么样的讲，你不能够这么样，因为你太注重细节了，你明白了吗？你一旦注重细节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预表了。大卫的王的身份预表怎么样？
耶稣。
那就大 卫整个人那那个整个人那个差很多啊。但是大卫王的身份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要进所耶路撒冷的城门，被人们欢呼说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讲大卫子孙的意思就是他就是欢迎他做王，欢迎他做王，那就是把这个预表就连在一起了。好，并没有去考虑这个大卫的生前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而是考虑大卫神跟大卫定王位永远之约来考虑的。
可是耶稣又不是做犹太人的王，他做全世界人类的王。
是，所以但是是他神跟大卫立约的那个王不只是犹太人的王，是神国度的王。但是神的国度原来预表原来是小的，但这小的预表着一个怎么样更大的，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耶稣后来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就说，我的国不在这里，因为我的国要在这里，我的臣民必要起来为我征战。这就是他说，所以他把他的国弄得更大。好，所以从这里边讲，所以预表哈，不能太过注重细节，一旦太过注重细节的时候，就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好，
大卫的诗篇倒是充满了智慧，而且很多很多把神的这些 message 都带来，所以诗篇不得了。
是。圣经里面那个诗篇里边将近三分之一的诗篇是冠有大卫的诗歌来那个这个这个诗篇的大卫的诗歌中文怎么翻译的时候，其实本身有一些争议，有可能是全部都是大卫写的，有可能是有些人因为在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你翻译成翻译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大卫的前边啊，大卫的前边有一个介词，那个介词呢可以翻成两个意思，翻成 to， 英文翻成 to David， 或 for David， 或者是翻译成 by David， 你明白这个了吗？但中文翻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就抹去了，因为在中文里边没有这么个复杂性，啊，没这么复杂性。所以就完全不管他了，啊！但是呢，实际在希伯来文里边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到底是 for David， 你知道吗？还是 to David， 还是 by David， 你知道吗？一个这个介词可以翻成好几种可能性，啊！所以那如果这么样讲的时候就闹不清，所以三分之一的诗篇都冠有大卫的名字，那不管怎样。那都多多少少跟大卫有一定的关系，那我相信里边有很多的视频都是亲自大卫写的，这是我相信的。好，我相信。好，不管怎么样，那回来，好，这个有一个例子，在这我这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中心，不要太过注重细节？圣经里边有一个士师叫三孙的，记得吧？那个三孙呢？有人说三孙预表耶稣基督，可以吗？
他打败了腓力斯人这一点很小。
打败了腓力斯人，耶稣也没打过仗。
啊，仇敌啊！
哦，仇敌。OK，
参孙预表耶稣基督可以从这两方面讲：一，他是士师，士师啊，就是审判官，
是，
就是王，
不能全叫王。
当时就是好像不是名义上的王，就是
管理者，神派来的管理者。
对他，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制服这个腓力斯人。最后他死也是杀了很多的腓力斯人。
OK，
从这两点呢、啊、
先说三孙预表耶稣基督 OK
跟
前朝
因为所有的先知都是预表所有的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所有旧约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预表耶稣
是确实是所以这就是说你要这么讲的话可以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那儿拼命连啊，那拼命连
就是勉强的嘛
非常勉强好但是如果somehow有一点点跟耶稣有点联系是什么东西联系上三孙好
他牺牲自己他那个柱子大
那个是他是跟神要一次报仇的机会不是牺牲自己
另外他呼叫说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生命前就是定死就拿西尔这一点呢就是说献给神的
但是他犯罪 OK 神为什么兴起事实
拯救以色列民
神为什么兴起耶稣
拯救信主的人
什么
拯救
全
世界
所以事实某种程度上咱说的是某种程度上预表吗它有一个功能它是功能是什么拯救啊，不是它不主要不是什么，它拯救现在痛苦之中的以色列神的子民。啊，那神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什么？拯救。哇、well, ，那这一预表大家就开始了。有一次是这个什么三孙去了参加婚宴，对不对？参加婚宴呢，就被人家给欺负了，一生气，但是半夜起来了啊，把人家的这个城门给拆了。好，那个以前的那是三孙力气很大了，好，那这个以前的城门都很厚啊，很重啊。有的人就问，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就看这一段，我就说，哇，这三孙很厉害啊，那城门那么大哈，咱们就看北京城门那玩意儿哈，那推开那个门都得几个人推啊，那玩意儿他就这么咔哧咔哧咔哧就给拆了。那后来呢，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圣经研究里一直出现。那一直出现呢，大家就说这到底怎么个拆法呢？哎，后来经过考古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哦，以前的城门呢，一般的，住过老房子的那门怎么插，怎么安呢？
敲
子，插在哪儿？
一个孔里面。
哎，有一块大石头。在门边有一块大石头，大石头怎么样？突出来一点点，怎么样？挖一个洞，完了怎么样？把那个门做的时候呢，这边多一个，长一点，完了就咔插进去，那上面呢正好一顶，也正好卡住，对吧？那拿的时候怎么拿？哎，很简单呢、啊。所以前的人因为这个缘故，那个门外边都有一个什么门槛？你知道门槛干什么用的吗？
挡着推出去。
不是，不光推出去了，你外边的人不能够抬那个，你要没那门槛的时候，外边人不一抬那个门，那门下来了吗？你明白这个了吗？不用推门了，在外边一抬，那门就自动就下来了。我看你们有些人没明白这个道理，没住过这种房子，没住过这种房子，所以一定有门槛，一定有门槛，那个门就挡住了，你外边手伸不进去，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门抬起来，在里边就可以。所以三孙在里边，他门一定上栓了，他出不去，结果怎么样？一生气怎么样？ 这一把门一抬，给抬下来了，完了把门给扛到那个半山上去了，把一扇应该是一扇门，不可能是两扇门啊，来把那个门给扛到那个山上去了，扛到山上以后，那下边人就一早晨醒了，吓坏了。就门没了，城墙的门没了，就等于家里的随时都可以进来了啊！当然他就是等于生气了啊！结果有人解经，就开始解释了。哦，你看嘛，三尊日表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拆了仇敌的城门，日表耶稣基督打碎了地狱的门。
谢小说，
这个这是教会历史里边就曾经有过的这种过度解释，这个预表的这个，这就是说，那就是把什么东西都预表一下。但是这个东西，这个那是三孙，他就是啊，跑到人那儿去了，完了以后，其实本来不应该去的，你知道吗？他自己就生气，他就是三孙特爱生气。一生气就干了那么个事儿，干那事儿就是正常的。你完了以后，你非得跟那个耶稣什么打破地狱的门呢，要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就很勉强。好，那当然这个另外呢就是预表也有它的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呢，那会幕，圣经里有会幕，对吧？旧约圣经里边，那神建立让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会幕，表明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请问神是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好，我问大家一个命题哈，你说 yes 和 no。 以色列人建圣殿是为神建造一个住的地方？
no。
今天我们建教堂，希望神永远住在我们的教堂里。
No。
那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建圣殿？
跟神沟通的地
方。那是敬拜的地方。哎，这个是在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建教堂？
敬拜神的地方。
请问是不是一定要来教堂祷告才灵？哎，你知道这个人有一种的心态啊，
觉得会
比较神圣一点。那个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就想，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教堂就在他们家旁边，你知道啊。后来我还特别带我的孩子们去回到北京，到那条街上看那个地方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哎，教堂就在那儿。那教堂就在那儿的时候，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啊，就是早早的起来去跑步，叫上旁边的一个邻居啊，那个邻居呢也是年轻人啊，一块去跑步。跑完步以后，一定要去教堂干什么呀？祷告啊。所以我就小时候就有这个印象。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也是觉得，祷告一定要到哪儿去祷告。为什么要到教堂？那你说了，那这祷告又不一定到教堂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建教堂？
聚会。
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聚集的地方，你看，教会不代表神住在这里，但是象征着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认识过这个神，所以神就让摩西建了一个会幕，建在他们的中间，让以色列人安营安在周围。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幕前边还有一什么？
光柱、
云柱、火柱。那晚上变火柱，晚上为什么变火柱啊？那就晚上有路灯嘛，多好啊，你知道吗？完了白天呢，云柱。你在旷野走过路吗？这次我告诉你，我特别希望那个 bus driver 停中间停一段，我们在旷野的时候 走一走，走半小时。
看会不会有人。
不许戴帽子，不许打阳伞。你知道那个好舒服吗？
好舒服。
哎呦我天哪，大太阳晒着，正中午。为什么有云柱？啊，这是我猜的哈。就光这么一根柱子？
嗯，
那上边一定有点什么？
一片
云。那正好在中间有个云柱，完了以后呢？完底下呢？哎呀，太舒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晚上起来看到的，早晨起来看到的，对他们的心里有一种的感觉，好像神与他们同在。那后来会幕跟着他们进来，后来所罗门的时代又建立了圣殿，他们从远处敬拜神，啊，去耶和华的殿。圣经里边诗篇里边有上行之诗，那就是去敬拜的时候，那是怎么样走过去。好，这样的时候都这，但是圣殿后来毁了，虽然重建，你知道吗？到先知书里边，先知就跟他们说，不用担心，虽然毁了，以后还要重建，但是重建完了又毁了。但是那个重建真的预表着只是一个石头的圣殿吗？真的吗？那这个会幕圣殿预兆着什么东西？嗯，预兆着什么？快说快说快说！我们要
教会，
神与我们同在。
以后我们就有教会教堂。
哦，以后我们都有教堂，那就改得越漂亮越好。
耶稣
预表有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那个圣殿的时候，为什么神让那个圣殿被拆毁？表明神不理他们了。但是这个石头的圣殿并不是神完完全全的心意，这种的同在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同在，对不对？所以预兆着一个什么？什么是更好的同在？
圣灵的同在。
等一下，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预兆着有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他的名要称为
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有一个人降生，预兆着所有的人说，当你们看见他的时候，就表明神与你们同在了。但是那个人后来又升天了。为什么圣灵仿佛鸽子要降下，并且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神与我们同在。那当然了，你讲到这儿了，就那我们要教堂干什么？然后都与神与我们同在，跟每个人同在，那我们还要教堂干什么？还是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啊，还是需要。好，我就先讲到这里，不再继续讲了。那下面我们一会儿回头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再讲，好吧？好，做个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思考，一起思考神的拯救，神给我们真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你一步步把你奇妙的救恩显现，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坐着有圣经可读是何等的恩典。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你的家中，你的 教会之中一起来敬拜你，愿你的名得尊荣，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